12月8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大家好。
哎，你名下有几栋房子？
我还真的很少，就一个。对，
这种话不能问的，不能随便问的，是太不礼貌。你名下的，
对
不对？这也是太老实
了。而且我在西藏还盖个小房子。
对了，西藏最近如何？
都很好啊。上次我们去那个地方，把仪器做了测试维修啊。
嗯，
就在台湾已经有好些学校学生他们给透过了网际网络直接连到西藏去做观测。
嗯，
然后我们在台大的助理也到每个学校去给他们做课程上课。
那
就很好，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启发。然后在博物馆这边专门有一个展示，就是呈现青藏高原上的现况。
哦，也就是即时的吗？
即时的。对，除了看影片看到孙教授在那高原上累得七荤八素的，然后去建立天文台之外呢，呀，如果说我们有操作人员在那个地方的话，直接把那边的远距的摄影机打开，
嗯，
就看得到青藏高原现在天文台的样貌。
所以这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另一项置入。
对呀，
在国立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2015秋季展望系列演讲，上周五也是我的老朋友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陈耀昌主讲的《生计魅影》，他也是小说家，你知道？
啊，对对对，他写了好多书，
对，写了两部很不错的小说。
啊，
对，他这一次讲的是干细胞的美丽与哀愁。
呀，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血液肿瘤科嘛，
是，
哎，他临床40年呢，
嗯哼，
临床行医40年，然后血液肿瘤科的好辛苦，但是呢，他还能够行有余力开始写小说，讲 DNA 啊，
嗯，
讲这些有趣的东西哈，他干细胞的研究，
他参与很多政治活动、社会运动，
而
且我记得台湾有那血库资料，就是那个血液的那个。应该说是骨髓的配对的资料，是他一手创建起来。
对对对，我觉得陈耀昌教授其实是蛮真的有活力。
嗯哼，
虽然他说他退休了嘛，是不是？但现在还是充满活力的在做事情、写小说。
这个，那么你可以介绍一下他讲的内容吗？
那其实就是对干细胞做一个比较基础跟全面的介绍啊。当然，以前做干细胞都会有那个伦理道德上的争议嘛，
嗯，
因为是要把胚胎破坏了以后取得胚胎干细胞，然后再发展成为不同形态的需求的器官的干细胞。但后来在前两年得奖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山中伸弥，日本人山中伸弥
啊，
他们讲山中传奇啊，
嗯哼，
另外一个英国人戈登，他们两个人共同得到奖项。其实戈登就是山中，戈登在发表他关于干细胞的文章的时候，山中伸弥才刚刚出生
啊，
竟然在30年之后啊，
同时
30年同时获得诺贝尔奖。
嗯，
那当然戈登年纪也很大了，英国的戈登很大了哈。但他们做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诱导性的多功能干细胞，
嗯，
也就是他就不需要破坏胚胎了。
是，
今天从大春的皮肤上拿点皮肤细胞下来，
嗯哼，
然后给他放进去4个致癌的基因，致癌的基因，
嗯，是，
然后致癌基因放进去了以后呢，他能够重新回春，回到了干细胞的原始样貌。
嗯，
然后再从干细胞原始样貌可以发育成不同的器官的干细胞，不同的器官细胞。所以它这种 iPS 这诱导式多功能的做法，就避过了胚胎干细胞的争议。
嗯，
但是问题是你放进去的东西还是致癌的
啊哈。
所以现在常常大家在讲说干细胞治疗，那其实干细胞跟癌细胞就是一线之隔了。
嗯哼。
所以觉得是有希望的东西，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彻底了解它的后遗症是什么？
是
真的拿干细胞做了器官治疗，我觉得很有趣。那天，陈老师不但完整介绍了干细胞，讲的蛮深入的，科学东西很多。那观众也是满场观众，一直发问到无法停止的阶段。
嗯，
呀，yeah ，但是因为他也是临床医师，我也不知道当时现场是不是有些人趁这个没有挂号的机会赶快问。
医生啊，我有一个什么毛病啊？
对，
嗯，好，那本周五12月11号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这个江安世院长主讲的是大脑骇客。
Yeah， 江安世院士跟院长，他其实算年纪轻，但是是院士，同时又是世界上杰出的脑科学专家。
嗯，
他研究果蝇的脑简直是世界上应该是排在前茅的。
嗯，
所以呢，这次我们请他来谈一下，上次我们请过了，几年以前请过他说了， 那这次希望他把新最新的演讲跟我们说，尤其是明年博物馆为了要庆祝30周年，第二个大展叫做脑中乾坤，
嗯哼，
就是研究脑科学了。
是，
那脑中乾坤那个展览里面呢，除了我们说结构的脑、未来的脑、什么情绪的脑、心理的脑啊什么的，
是，
还有一块就是果蝇的脑。
那么新科技是如何能够控制跟改变人的行为呢？
你说新科技，
对对对，
我想这到时候你就演讲来听吧。然后那个脑科学的部分啊，
哎，
其实倒不是说控制跟改变，而是真的去了解我们的脑跟我们的认知是怎么一回事。
嗯，
就那一部分很精彩，尤其是江安世院士呢，他们在清华大学所发展出来对果蝇脑的研究啊，哎，不是只有说论文或者是公式啦，他是把它发展成 VR，
嗯哼，
虚拟实境，
是
你可以戴上那个头盔式的眼镜，然后看得到这些一个一个果蝇脑被分解的样子。
哦，所以这个是到这个礼拜五才讲哈。
对，这个礼拜五他会讲果蝇的脑的研究。我说明年的展览是用到他的简单研究了。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再提醒一下，礼拜五晚上7:30，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
嗯，
大脑骇客新科技。他的新科技后边还是有那一个附体
啊，
要控制大脑改变人类行为。
对对对。
好，火星将要失去它最大的卫星了，那个 Phobos 是吧？
对 ，Phobos。
我们还上两个礼拜以前还提到过这个 Phobos。
Yeah， 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个最近这个电影吧？
嗯，哎，对了，火星的救援是不是？
对对，绝地救援这个电影在台湾好像已经下片了，
嗯哼，
所以咱们讲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了，
哎，可以讲，
可以讲，
从这儿讲起吧。
对，因为这一阵子别人找我专门针对这个电影做一些评论啊，
嗯，
那我还认真的把那本书看完了，
哦，
那电影也看过了，
是，
我还觉得不错，哎，
嗯哼，
那里头的科学知识内容还蛮丰富的，
是，
当然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自己知道就把它点出来了哈，但是能把一个人落在火星上头。他需要能够想办法生存上2-300天，等着救援的人过来。
嗯，
那也真有趣。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这个麦特戴蒙饰演的太空人马克，如何在火星表面找到人生存下去的必须的东西。
嗯哼，
氧气很简单，因为外面就是二氧化碳的大气层。
是，
火星大气层只有1%地球大气层。
嗯，
但是呢，95%是二氧化碳。
嗯哼，
所以只要分解了就有氧气。
是，
然后氢气也很好，它从火箭燃料里拿到的氢气，
嗯，
火箭燃料是 N2H4， 就是联氨里面有氢气的，
嗯哼，
分解以后拿氢气在氧气环境里燃烧，当然爆炸过一回，氢气燃烧是爆炸，后来他知道怎么控制，所以连水都有了，氢燃烧就成了水嘛，
嗯哼，
所以有了水，有了氧气，它就剩食物了，那竟然他们 NASA 让他们这组队员上火星的时候呢？为了要庆祝感恩节，过感恩节，
嗯，
所以带了几包真空包装的新鲜马铃薯。
哦，
所以
他可以种马铃薯。
对对对，所以那电影里面很重要的点，常常这些读者或者是这些观众就问到我说，到底拿火星土壤种马铃薯行不行？
嗯，
他其实是因为他是个植物学家，电影里面设定麦特戴蒙是个植物学家，
是
带了一帮地球的土壤上去，一堆地球土壤，
嗯，
跟火星地球土壤就有微生物了。
嗯，
有机物了，然后再加上它排泄物，人的排泄物也有一大堆微生物啊，跟火星土壤混在一块儿，
嗯，
微生物迅速发展，所以它就有一些肥沃的泥土可以种出马铃薯来。
嗯，
种到最后，它可以天天吃马铃薹，然后活到被救援的那一天。
那能撑200天，这个吃200天马铃薹也痛苦。
那就有的吃就不错了。
嗯，
对，不过现在。在我至少在台湾，你像我们看了一些热心公益的大企业啊，
嗯，
他们已经在屋子里面种这个太空蔬菜了，
嗯哼，
一层一层架子上都是蔬菜，
是
看到好玩的是，我们的大企业董事长直接把那个菜拔起来放嘴巴里，
嗯哼，
也没农药，然后他那个也没根，也不用土，连土都不用水耕。
你讲的是台达电吗？
啊，对对对，就拿起来一看，看
一边走一边就吃，是不是？
对对，洁白无瑕，看着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啊。
嗯哼，
那未来它有 LED 的话，你根本就是在一个密闭环境里面是可以运送到远端去的。
嗯，
不过大真兄，我一直想，这次为了讲的火星任务啊，我也专门去查了生物圈2号
啊。
您知道这个计划吗 ？Biosphere 2，
是，您说，
这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有钱民间富翁啊， 拿钱出来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
嗯，
盖在沙漠里面，里面有海洋，有红树林，有稻田，有这各种各样的生活必用东西。
等一下，有海洋，你说有人工湖是不是？咸水
小小的，不是海洋，对，小小的这个水区哈
啊，
然后有沼泽，然后有沙漠，
嗯哼，
就是把各种地方具体而为的东西都摆到里头去了，然后希望创造一个完全跟地球的生态环境是隔离的独立系统。那结果八个人摆到里头去，四男四女。
嗯，
那第一次的任务两年，第一年大家都处在饥饿状态。
嗯哼，
第二年慢慢好像食物自给自足了，但是呢中间也出现状况，所以也有必须要从外面把氧气什么带进去的这个过程。
哦，
那第二次是更糟糕了。
嗯哼，
第二次才发展了没有几个月，他们连公司的财务都崩溃了。
那这几个人知道吗？
当然知道。第一次参加人竟然跑过来，在第二次计划的第一次参加人来破坏那个系统
啊？为什么？
因为说这个任务他计划不会成功啊，希望里面的人知道外面怎么回事，破坏那些窗子门啊什么的，让里面跟外面真的是达到了空气的交流。
嗯，
所以这个任务其实当时到了后来，计划在后来是一个丑闻式的方式结束的。
嗯，
那现在经过几次转手到了亚利桑那大学 UA 的手里，
是
大家要去，还其实还去 Arizona 还是可以看得到参观这个 Biosphere 2的。
还有在进行中的实验吗？
倒没有进行中的实验，它只不过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科研机构吧，因为中间有被别人买去了，想把它变成度假中心、旅游饭店了。
嗯哼，
后来还好回到大学的手里面去啊，准备要做科研。但是大家去还是可以参观，我就觉得人要想办法自己真的创造独立创造一个完全生态系统是很不容易的事。
是，所以这一次在亚利桑那的这两个实验前后你说几两年对不对？
哦，不止，好些年，这是90年代的事情了。
哦，那你说这个算是，如果照你这样说，我觉得这个实验还是有成果的呀。
怎么样？
对，就是看出来人是不能做什么事的。人知道人不能做什么事比人知道人能做什么事我觉得更可贵一点。
哎，对对，你说这负面表列嘛，是吧？
是吧？
对，
就是比如说你明明要知道你不能选了，你就不要选。啊，不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不提竞选的问题啊。
来，我们来看看火星将要失去它最大的卫星。哎，可是你刚才还没讲完麦特戴蒙，对不对？
对，他其实好玩的。大学生，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说太空任务啊，
嗯，
有用过那个放射性同位素的热电发射器，对不对？
哎，有的。
对，然后呢，麦特戴蒙他其实火星表面温度很低，50度到120度零下，
是
100度的零下，他怎么办？他开着探测车出去，呼哧呼哧都是白烟的，
嗯，
脸上都结霜了。他就想起来了，他们的队员来的时候呢，一到了火星表面，就把那个放射性元素的热电产生器拆下来埋到地里头去了。
嗯，
因为他不希望他跟人靠得太近，
是
毕竟是放射性的东西嘛。哎，结果他组员呢在大风暴的时候跑掉了，以为他死了留他下来，他就记得那个东西把他给挖出来了。
嗯，
那只要没有放射性泄漏，挂在他的车子里边就是一个很好的暖气。
嗯，
他会发热。
是，
不过这个情节设计的不太合理。
嗯，怎么说？
哎，你从地球坐火箭一路到火星了，要8个月。
嗯，
那个放射性东西陪了你8个月。你落了地以后为什么把它埋起来？你不过待50天就走了，
哎，
已经陪了你8个月的50天有什么差别的？
嗯嗯。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作者安排的这个梗啊，就让麦特戴蒙有一个暖气可以用，摆在车上带了食物、氧气跟水，他就可以开车去把当年的拓荒者号跟那个小车子给挖出来
啊。哈，
他就把美国人曾经留在火星上面的，你记得当年拓荒者号吗？
是，
然后有小车子的。他就抱回来以后都修好了，小车子变成在他屋里开来开去的宠物了，他就有个宠物。
嗯，
然后呢，
就跟那个谁 Wilson 一样，跟那个那个 Tom Hanks 在那个荒岛上的排球一样。
对，对，有那个意思啊。然后他就拓荒者号跟地球的 NASA 联络上了，
嗯，
也真的很好玩。所以他很，我觉得这个电影很会想，到最后呢，也有感人的地方。他那五个组员本来很挫折沮丧，因为一个队员以为他死了嘛，
嗯，
那任务在提前结束失败了，从火星再往地球走还要回来还要8个月。
嗯，
那这8个月的路途其实是很沮丧的。没有想到呢， NASA 后来决定还是告诉他们说马克还活着。
嗯哼，
然后呢，本来是不让他们，你知道你有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很聪明的小年轻的小黑人啊，也是这个太空动力学的计算家，
是
他说了，如果你要能够在马克还活着的时候，食物还够用，去救他回来，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五个人绕过地球不停，
嗯，
利用地球的引力转一圈射出去，像弹弓一样。
这跟之前的另外一个太空计划是一样的，
呀，像那个什么阿波罗13一样嘛，要绕月球才回来嘛。
嗯
哼，像这个就五个人不停要绕地球回来。NASA 说，哎，电影里面情节写的不错，他说 NASA 否决了。
嗯哼
，NASA 说你要把这五个人不是经过地球过门不入再出去，那要增加533天的任务寿命。
是，
多了533天，这几个人不能回家，然后呢，一路上那些食物饮水怎么办？结果他们找到了拜托大陆，中国大陆，
哎，
中国大陆发射的
太阳神火箭。
对，大陆应该不会叫太阳神，那是美国人的名字。发射火箭以后，食物饮水就给他了，绕个地球过去的给他接上了。
嗯，
他就拿了这个食物饮水继续往火星去。
是
NASA 本来说不准你们去了，就不要去了，因为不希望冒五个人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他说那个人恐怕必死无疑，你再冒五个人生命危险划不来。
嗯，
结果这五个人呢，那个什么，那个太空科学家 somehow 偷偷把资料透过同情他们人传给了这五个人。
嗯，
这五个人就知道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们自己决定说不下来了，绕圈要走。
嗯，是，
那这对 NASA 来讲是抗命啊，
是
要受军法审判的。
嗯哼，
可是呢，在五个人决定这样做以后， NASA 吃了个哑巴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公关媒体说这五个人抗命。
嗯，
NASA 只能说是我们叫他，是我叫他去，叫他们去，再去救那个人的。
是，
感觉上大家都是英雄。
嗯哼，
所以就是这个情节，我觉得安排也蛮有意思的。
也就比较看起来像很传统的 Mission Impossible 啊，
背
叛你的都是你上司。
yeah, 对。
稍后片刻，进一段这个新闻，我们再回来看一看，火星还是要失去它最大的卫星吗？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伟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刚才一直在提一个题目，火星将要失去它最大的卫星，而可能会换来行星环，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天文学家似乎研究已经显示，火卫一正在逐渐的落往行星表面。但是它会不会撞击火星来？来，我们谈谈这个问题。
它倒不会说真正去撞击火星，而是进到了火星稀薄的大气层里面，变成一道一道流星雨啊。
嗯，
慢慢被火星给扯裂了。火星对火卫一也是会有潮汐力的。
嗯，
当然不像地球跟月球潮汐力那么明显啊。
是。
那结果呢？地球跟月球因为潮汐力的关系啊，又因为自转，所以呢，逐渐把月亮越推越远。
嗯，
但是火星刚好相反，就把火卫一越拉越近。
嗯。
他说最后的火卫一恐怕就是在，因为它本身也是个松散的东西，
是
那接近火星的时候被火星扯碎，到最后就形成了一个火星环。
这个环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流星一样的，是吧？彗星一样的东西。
长期呢，它就像土星环那个样子啊，就是扁扁的，然后一些冰晶小粒子石块的形成了这个环，就绕着火星
转了。会布满整个，就会整个形成一个看起来完整形状的环吗？
也不一定，像海王星的环就不是完整的，
嗯，
有时候是弧，有时候是断的东西哈。
是，
但是它这个环呢也会演化的，
嗯，
因为在火星，如果到火星呢接近它地表600-700公里的时候碎裂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比较窄的火星环，
嗯哼，
然后跟土星环的有一些地方差不多的，然后那个环慢慢散了以后变宽了，然后到时候呢，这个碎散的部分，散碎的部分，
嗯，
接近到了火星大气。也是要几百万年以后了，
是
接近到了火星大气的顶端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一个流星雨了。
嗯，
那个时候大春兄再去火星看着漂亮极了。
哎，这个那就是你这是祝我长命百万岁了，千万岁了。
对对，
不，我既然说到了火星的月亮，地球的月亮会被你刚刚提到的哈，我们之前也说过。就它会一点一点的以每年几公分的距离远离地球，可是毕竟还是会远去的。那它到最后会远到一个什么状态？
我有一种说法是要达到牛顿力学上的平衡状态啊。
嗯，
有一个数字是55天。
嗯，
55天的时候呢，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圈，不是今天的28天了。
嗯，
55天
是
长了很多。然后呢，地球自转也不是今天的一天了。
嗯，
而变成55天，
地球的自转
也慢到了55天。
哦，
所以就变成地球跟月亮，你看我，我看你，两个人对着眼一起转。
嗯哼。
也就是我转一圈55天，你转一圈55天，永远月球看的是地球上固定的一个点。
嗯哼，
那个时候只有那个点附近是可以看到月亮的。
那么地球人的一天，也就是必须不是一个白天必须是22天半，对不对？一个晚上要他要睡那么长的时间。
对，对，我当然没想
到。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话，人类的文明会怎么办？那 KTV。就是要连续营业3个礼拜。
哎，对啊，挺好的哈，过夜生活还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夜生活哈。
哎，一年才见一次上帝，
一年才，
对不对？5735要350天才是一周啊。
对啊，对啊。
哇，
所以呀，你很难想到那个时候，大概哎，人的恐怕日子早就不一样了。
我们先不担心这个哈，但是。这在地球上还会产生什么样类似的，比如或者说我们可以可预测的变貌呢？
月球到了那么远的时候，其实对地球的潮汐力是很弱了。
嗯，
所以呢，地球上面的潮汐已经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嗯，
这么明显了。
是，
那不明显的结果，其实对生物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不太好的吧？以现在的标准，
就是水跟地的交错的地方，它越来越明显。
嗯，
不会像现在你有潮间带，
是
海洋水汽跟那个陆地的交汇的地方。
嗯，
所以当月球远离的时候，对地球其实不是好事。
是，
对，
好，我们
说中秋节的月亮越来越小。
嗯哼，对，到最后很可能就跟一个几等星一样了，是吧？
没有那么小。
好，有男孩，这看起来是英国的小男孩，这个写信给这个英国皇家邮政。说我要寄信到火星，要付多少钱邮资？来谈谈这个问题。
恐怕还是受到那个火星任务的电影影响了，绝地救援吧。
啊哈，
想着说要写信给麦特戴蒙了，
是安慰他一下。
哎，对啊，这英国的邮局就只好问美国的 NASA 了。
他还确实去公文问是吧？
啊，对，真的问了以后发觉，你寄封信要10000多英镑。
怎么算出来的这个费用？
那其实说因为。NASA 说了，你到火星去一趟，送了好奇号过去啊。
嗯，
好奇号 Curiosity 到火星去花了7亿美金呢。
嗯哼，
7亿美金太空船本身不大，所以除一下呢，那个每100公克的物件大概就需要10000多美金了。
嗯哼，
要10000多美金，相当于是10000多英镑吧。
是，
所以这封信要贴很多很多邮票。
对，如果说我就要问的是这个，如果说他寄的东西是100公克，按照规定或按照成本的计算。他要贴，比如说8000多张这个平行邮票
啊，
那这8000多张有平行邮票是有重量的，那这重量算谁的呢？
越贴越重，越贴
是不是？
看
永远不可能
贴。大哲兄，如果你是一番好心哈，
嗯，
拿了邮票自己出来在门口贴，那就算你的。
嗯，
如果你信封交给了工作人员，他贴的话就算他的。
这是什么新闻？这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是吧？这个最常见的太阳耀斑造成太空天气，谈一谈这个好不好？
其实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专门观测太阳的这个卫星啊，
嗯，
你刚刚讲到的太阳耀斑，
对，
大陆上叫耀斑，我们叫闪焰，
嗯哼，
闪烁的烟火的闪焰啊，
是，
闪焰就是太阳表面剧烈爆发了，那这些闪焰跟耀斑呢，在太阳表面无时无刻不在里面爆发的，但是我觉得很令人感动的是。1995年发射的 SOHO 卫星啊，
哎，
已经运作了20年了。
嗯哼，
所以他很高兴的在那边庆祝了20周年庆。但是呢，这一个 SOHO 在整个观测太阳的工作上面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嗯哼，
大家知道太阳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温暖的太阳杯杯了。
嗯哼，
而是一个极端强烈变化、随时在变的一个神秘的型天体。每次我在看那个太阳最新的那个影片啊，
哎，
大春，我觉得太阳是活的，
嗯哼，
我觉得太阳有它自己的生命的，
啊，
很精彩。 但是这个 SOHO 在1995年12月发射了以后，其实我的印象中，因为那时候还常常会回到 NASA 去哈，
是，
然后有一些在那边认识年轻朋友们，学弟学妹，就在 NASA 工作，本来要用 SOHO 的，
嗯哼，
结果 SOHO 丢掉了一阵子，
嗯哼，
就是它有一段时间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联系上的，
是
SOHO， 但是后来又找回来了，那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但是 SOHO 它在丢掉的过程中又找回来了，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的。
嗯，
是当然没时间讲。1998年的时候，它是因为软体的一个错误，跟地面失去联系4个月。
嗯，
是到9月份修复故障了，重新回到了这个科学行列啊。
是，
但那个时候大家吓得不得了，觉得这个很糟糕啊。
嗯，
但是你看 SOHO 到现在，因为它每天盯着太阳看，不断的把资料传回来，它已经发现到了3000颗彗星。
3000颗绕着太阳。
对，就是近太阳的彗星，因为它每天盯着太阳看，而彗星绝大多数是绕太阳的。
是，
那这些很多小的彗星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嗯哼，
绕太阳的过程中呢 ，SOHO 把它给拍下来了。
是，
这样，所以这就是
它失踪是有道理的。
失踪去拍太阳，不去拍彗星去了。
嗯哼，
不是，它其实我觉得很，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日冕的相机啊，
嗯，
专门拍摄日冕的，它会看到太阳大气的强烈的爆发的现象，
是，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 CME，
嗯哼，
是日冕物质抛射，
哎，
那也就是造成我们周遭太空天气变化的主要原因，
就是太空的气候，是吧？
Yeah， 太空的天气变化，
是，
所以我觉得 SOHO 在过去的20年里面做的贡献，是需要是值得我们提一下的。
我还记得你说过，日冕的温度之高啊，是太阳本身这个大概表面热度的几百倍啊。
对，太阳表面温度是6000度 K，
嗯哼，
六千度 K 跟摄氏度差不多，但是呢，日冕的温度是100万度，
嗯，
但因为100万度，其实地球也在太阳的日冕之中，严格说起来
是，
但因为它日冕是非常稀薄的，也就是你每一个粒子虽然速度很快，温度很高，但因为你单位体积之内粒子很少，所以你不会觉得烫，
是，
对，那是这样子。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接下来的题目，美国 Amazon 网站的创办人 Jeff Bezos， 昨天宣布他旗下的太空运输公司叫做 Blue Origin， 就是蓝色的起源或蓝源。
嗯，
这个公司已经在23号成功试射火箭，而且还返回地球。似乎这个进度超前了他的对手，也就是太空探索的这个老板。谈一谈这个竞争以及这一次发射并且回收的意义。
对，我就觉得这些有钱人吧也不错，他能够把心思放在开展未来的民间太空旅游上面。那这个 Amazon 的老板他做的这个火箭啊叫做 New Shepard， 直接往上起飞，垂直飞到了100公里高空以后，他火箭顶端的现在是没有人搭乘的，是未来的乘客舱。
嗯，
跟火箭就分离了以后，这个乘客舱呢打开降落伞降下来，
是，
那只是试这个东西，11分钟以后在发射中心附近安全着地。
嗯，
而且有趣的是啊，我觉得它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个火箭大真凶，你以为射上去以后乘客舱在里面享受一下太空的感觉就往下掉了，降落伞打开了，
嗯哼，
那火箭就摔地上就没了。
嗯，
哎，不是，它的火箭呢往下掉的时候，
嗯，
竟然掉下来以后呢，接近地面的时候重新启动引擎，
哦，
完整无缺，慢慢垂直降落到预定地点。
也就是说，这个火箭本身还可以回收，也回收了。
对，它不是摔在地上或者摔在海上，你需要花大功夫去把它重新整理了。
嗯，
它是靠着自己本身的火箭，还带着燃料的哈。
嗯，
然后让它自己缓慢降落，落下以后再去重新整理，再装燃料，再装设备了
啊哈！
所以它这个成本就变得降低很多。
是，也就是它可以反复使用。这个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更重要啊。
哎，
如果说一般的飞机都能够在空中啊出什么事情的时候， 到落到1493公尺地方重新发动引擎，不，那没有什么空难可以。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这可能是一个很全面的技术，空中载具，它怎么样重新启动的技术？
对，不过他最近一看那个什么 SpaceX， 他的对手啊，
嗯，
那个老板呢，一方面恭贺他的成功，
来，
一方面就酸溜溜的说他只能垂直发射，
嗯哼，
他没有办法进入地球轨道的飞行，
嗯哼，
他说呢 ，SpaceX 的过去的 Grasshopper 蚱蜢任务
是
实验火箭，3年以前就飞过6趟这样的任务了，
就是跟着地球轨道走
啊，没有没有，这个呢 SpaceX 早先也是射上去就掉下来，
嗯。
完成了6趟正，这叫次轨道飞行，这不是真的进入轨道的
哦。
Suborbital
grasshopper 也没有进入到，
对，它像蚱蜢跳上去就掉下来了
啊，
呀，就是 suborbital 就是它并没有进入轨道的，
嗯。
可是呢，那个很重要是说 SpaceX 它当年发射这6趟东西啊，
嗯，
它的火箭直接摔下来的，
没有回收，
对，没有回收，所以它的成本还是高的，
嗯。
不过有趣的是，这个 Blue Origin 啊，就今天这个 Amazon 的，
对，
它。今年四月份曾经试射过，
嗯，
但那时候没有成功，
是，
所以这次成功了就很高兴，他们想再试几次，以后呢后年2017年，嗯，大成兄要不要交钱买票了，
我想的是投资方的问题，我不想的不是这种消费方的问题投资，哎，这个 Bezos 这个不管是 Blue Origin 或者是那个他的对手 SpaceX，
嗯，
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技术开发这个技术早在这个美国登月都已经开发过，为什么没有把这些原先的知识技术这个分享给这些
民间？我想有还是有，
嗯，
大师兄，我们在 NASA 做事的时候哈，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就叫 spin-off，
嗯
，spin-off company 就是衍生出来的公司，
是，
也就是 NASA 发展了很多很多高尖端的技术，
嗯哼，
他们也希望这些技术在不会影响军事国家安全的情况底下，
是
转移给民间的公司，让民间公司去赚钱，
嗯，
所以这种 spin off 的技术出来还蛮多的，
是
一个一个 NASA 周遭的小公司成立了，就利用 NASA 发展出来的技术想办法去赚钱，
嗯，
所以他这些所谓的 SpaceX 或者是 Blue Origin， 他所聘的人找的工程师，应该很多人也都是有这方面专业的，
嗯哼，
才能做得出来嘛，
是，
但你反正你要发展一个新系统。就得还是走上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就是了。
嗯哼，好的，我们还有大概两分整的时间啊。
嗯，
天鹅座号这个太空船，嗯，顺利升空，这个，火箭哈，啊，
对，
目标是要到国际太空站。
对，它这个是美国现在发展的天鹅号了。
嗯，
否则的话，你一天到晚是找俄国人也不行啊。后来连俄国人不行，还找中国人。
嗯哼，
就太阳神去了哈。
是，
那天鹅。在前不久，天蝎的火箭发射爆炸了。
爆炸，
对。然后那个公司呢叫 OSC，OSC 其实是个非常老旧、古老的公司了。
嗯，
叫 Orbital Science Corporation， 是当年我们在 NASA 工作啊。
嗯，
后来从台湾再去美国受训的时候 ，OSC 其实都是美国一个非常主要的火箭发射公司。
是。
那现在他们发展了，在天蝎失败了以后，他们发展了天鹅座太空船。
嗯，
那终于在6号发射升空。12月6号
是，
然后发射升空了以后呢，就往那个太空站去了，要给，
嗯，
准备给国际太空站进行补给任务。
是，
所以去年您记不上回我们讲过，那个火箭有一次爆炸了。
嗯哼，
那爆炸了以后损失了很多补给品嘛。
对，
但是应该还好，因为太空站上都准备了超过，他们本身日常用量的一些食物、饮水的什么的。
嗯，
所以他这次送上去的东西呢很重，3300公斤。
是。
3.3吨，包含很多食物啊，然后背包啊，还有小学生做的人造卫星。
嗯哼，
呀，所以不错。现在 OSC 就是这家公司做天鹅座，还有 SpaceX 是两个能够向国际太空站去运补的公司了。
是，请问他送一个小学生的人造卫星上去干什么？还有10秒钟
啊，他就是让小学生也参加 NASA 的实验，上去以后看小学生的科学概念是否正确。
非常感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我们2个礼拜以后再见。
OK， 好，拜拜，
拜拜。